弟兄姐妹大家好，今天实在是很高兴来到这边一起跟弟兄姐妹有一些聚会。刚刚在聚会之前，我看到很多小朋友坐在前面跟我们一起唱诗歌，就想到我们已过的礼拜五，我们团契也是这样，我们也是大人小孩子，一开始我们先唱诗歌，但是有一点不一样，当我们团契里面唱英文歌曲的时候，小孩子都喊声音很大，等到一换成中文歌曲的时候，小孩子就没有声音了。不过这边我刚刚听到都唱的全部是中文的，小孩子还可以跟着唱，我想这边的中文的造诣可能是比较好，或者你们这边有中文学校。呀，实在是感谢主，实在是在神的里面真是美好，实在是感谢神。刚刚还有之前看到有一个小女孩叫妞妞，是不是？她两岁半，她妈妈好像要开始工作，要把她开始要放到他们的那个 daycare。我就想起当初我们那个女儿也是这样子，她妈妈好像也是大约是两岁半左右，她妈妈去工作，也是把女儿放在 daycare。好快，时间一下就是过了。如今女儿现在医学院也毕业了。明天就开始要上班，然后他找到了这个工作，就在我们家不到两迈的范围之内。他哥哥说你走路都可以走到，他说是我走路都可以走到。所以真是在很多地方，他礼拜一要上班，然后他昨天告诉我说他收到 New Jersey 他们的那个医师的 association 寄给他的 license。 他是礼拜六收到，然后他礼拜一要上班。就是说很多的事情就是超乎我们的想象，我们根本都没有盘算到的，神都已经帮我们盘算到了。所以为了弟兄姐妹感谢神，也为着你们真的是在从小就把小孩子带到教会里面来感谢神。为什么？这时候都成为他们一生的祝福。有的时候我在自己的思想的时候都在想说，其实我不是一个会做父母的人，因为我从小没有学习过怎么做，但是我只做了一点，就是从小把他们带到教会里面来，然后全家都来，而且在教会里面是满心高兴欢喜快乐。所以我想这就是一个恩典了，就是神给我们的恩典。然后从此以后你会看到神一路的引领，一路的带领，真的是越发每次想到这些都是深深的知道，不是我能做什么，乃是神的保守，乃是神的恩典，乃是神的怜悯，他有众多的福气降临在他的儿女的身上，因为他是一个愿意施加祝福的一位神，他是乐意施予的神，他是乐意怜悯的神。我们实在是感谢主啊！所以在今天开始之前，我们先有一个简短的祷告。所以说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你实在是爱我们爱到自己，主实在是爱到自己，你把你自己都献上，这是为了我这个罪人。主，我们谢谢你，因为当我们领受你的爱的时候，我们从心里面开始呼应接纳你的时候，当愿意我们把你接到我们生命里面来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开始改变，不但是我们自己的生命的改变，我们全家因此而福。主，我们在这边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因为你一直在我们中间，因为你在我们中间的缘故，你的话就一直在我们中间，一直在激励我们走这人生的道路。主，我们谢谢你，也求主保守我们在走这人生一生的道路的时候，不偏左，我们也不偏右，就是走在你的道上面。我们在把这边所有的弟兄姐妹恭敬的交托仰望在主的手中，也把这边的所有的小孩子交托仰望在主的手中。但愿所有的人，包括小孩子，他们到老都不偏离你的话语。我们感谢赞美主，奉主的名祷告，阿门。我们实在是谢谢主。那么刚刚呢，也听到就是说这里的聚会的弟兄有几位已经前几天上个礼拜受浸，那刚好很巧，跟我们上个礼拜一样。我们呢基本上在Wyckoff的话呢，我们大部分的这一次福音营他们角色的弟兄姐妹将近有十多个，可能有18个人，他们要在这个月底的最后一个礼拜天受浸。那么上个礼拜呢，是因为有一对夫妇他们必须要提早离开，他们没有办法在最后一个月底的地方受浸，所以就上个礼拜天我们有一对夫妇他们的受浸。那么他们在受浸的时候他们一个叫徐华芝，一个叫祝卫，他们在做见证里面有两点我觉得是可以跟弟兄姐妹分享。第一个就是他们在他们这一对夫妇里面，首先信主的是这位太太， 他说他当初来教会的时候是他的儿子要他来的，他说你在这边他美国也没有什么朋友，那么有个地方你可以去就是到教会，你知道到教会你可以看到很多的人跟你有同样的背景，也有是讲同样的语言，相信你来到美国的以后你不会寂寞。他是因为这样子他来到教会，可是他来到教会听到讲神的事情他就很不能接纳，因为他从小的环境就是无神论，他想怎么会有还有神呢，这个世代怎么还有人在讲神的道理呢，他心里面就引发了反感，所以他只去了一次，在天成教会他就离开了。他离开天成教会了以后呢，很奇妙，那有一次呢他碰到有我们教会的姐妹，那我们的教会的姐妹就邀请他，因为他们后来成为朋友，说你可不可以陪我的母亲一起来教会，那他想说那是朋友的母亲嘛，就陪他来。等到他们来到教会了以后，哎，他就终于伤好有一些话他听进去了，讲到这位神是爱人的，他就突然慢慢他就要神的话语慢慢开始感动他的心，他就觉得哎呀，这位神有这个神真好，信神真好，你看，而且他来到教会他非常的喜乐，看到有这么多的弟兄姐妹大家和乐的在一起，他觉得这个实在是他很喜乐的一天，因此他在以后每个星期他就很盼望这个主日可以来到教会。以后他来到教会他就接受神，但是他有一个挂念，就是他的先生，他的先生从来不清楚，所以他就首先他讲他没有办法跟他先生直接讲神的事情，因为他先生跟他一样不会接受的，因此他想说他先让他先生来，如果他先生来的话呢，哎，也许有机会可以来到教会来。结果真是很奇妙，他这次他先生就愿意来，来了以后呢他也尝试着把他带到教会里面来，他先生刚开始也是来，但是他听但是也是不能进去，这个话进不去，但是他慢慢觉得开始来，他愿意思想神的话，他觉得有道理，所以这一次福音营我想也是一样的机会，他就来到福音营。结果有一天肯定是第一天的晚上吧，唱诗歌，哦，当那个诗歌的话一进来到他里面的时候，他的眼泪就不自禁的落下来，他想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我怎么会呢，我是一个没有神思想的人，我们从小在这个环境里面怎么会心里面受感动呢，因此他用他的意志压制下去，他说这个事情你不能感情用事，你要好好的琢磨琢磨。所以当第一天的晚上的呼召的时候他没有举手，不过他那天早上在散步的时候我们就在一起就散步，就提到他说他昨天晚上的这个有这个感动，他这个心里面非常的急迫，要举手要接受，但是他用很强的意志力把他压制下去。那么那时候有几个弟兄姐妹弟兄在一起，我也在其中，我们就跟他讲到这个事情，我说你这样的感动不是偶然的，是神的圣灵在做工，他在敲你的门，敲你心中的门，当你愿意把你的门打开的时候他就进来了。那他讲他说我已经把他压制下去，我已经把门关上了，他还会再来吗，我们说他还会再来，他还会继续扣你的门，但是当你愿意对这个门有反应的时候，你开了门他就愿意进来。结果到第二天晚上又唱诗歌，他又开始受到感动，他坐立不安，他开始流泪。那天晚上他说主啊，我愿意降服在你的手上，所以他那天晚上就觉知，他就接受神，他这就是他接受神以后心中的喜乐真的是难以复加。他这个是在你看是在九月初的福音营，他到上个礼拜他在做见证的时候还是激动的说不出话来，就是感谢主，神的大爱实在是超过我们的想象，有的时候真的是我们用人的思维我们不能理解，但是你就看到神的话语神的工作一直在做，一直在实行，一直在流露，一直在向我们表白，就像那个长江的水，就像那黄河的水，滔滔不断，一直在流，以前在流，现在还在流，而且还要再流，一直在做工，才能让我们看到神的恩典是这么样的浩大，是这么样的无穷。我们实在是每次想到这些事情，就让我们心里面就开始感谢。 实在是谢谢他。那么今天呢，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这一段经节，那是在路加福音第九章，是从28节我们到36节。我们请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翻折了，我们一起来念。那么我的信息是神前的人，就是势力在神前面的人，他们在他们身上有什么样的东西，我们可以来学习啊。那是在路加福音第九章，我们从第28节念到第36节，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念哈。我们弟兄念双数节，姐妹念单数节。早着了，我们弟兄一起来，28节来。说了这话以后，约有8天，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去祷告。忽然有摩西、以利亚两个人同耶稣说话。
他们在光明显现，安慰耶稣去世，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就的事。
彼得和他的同伴都打盹，既清醒了，就看见耶稣的荣光，并同他站着的那两个人。
二人正要和耶稣分离的时候，彼得对耶稣说：夫子，我们在这里真好，可以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他却不知道所说的是什么。
说这话的时候，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他们进入云彩里就惧怕。
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
声音住了，只见耶稣一人在那里。当那些日子，门徒不提所看见的事，一样也不告诉人。好，我们再把这个经节再念一遍。这一次呢，我们请姐妹念双数节，弟兄念单数节。来，姐妹请。
说了这话以后，约有8天，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去祷告。
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改变了，衣服洁白放光。
后来有摩西、以利亚两个人同耶稣说话。
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
彼得和他的同伴都打盹，既清醒了，就看见耶稣的荣光，并同他站着的那两个人。
二人正要和耶稣分离的时候，彼得对耶稣说：夫子，我们在这里真好，可以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他却不知道所说的是什么。
说这话的时候，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他们进入云彩里就害怕。
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
声音住了，只见耶稣一人在那里。当那些日子，门徒不提所看见的事，一样也不告诉人。
好，那么第28节到第36节呢，他们这是接续在什么事情之后呢？如果我们再看那个路加福音第九章，你再看前头的话呢，你会看到他们在13节里面就讲到他有五饼二鱼的故事的事情。我想五饼二鱼这个故事大家都很熟悉。他这个五饼二鱼之后呢，耶稣就来问他们说：众人说我是谁？可是你们同那个门徒们，你们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结果彼得说：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那么耶稣就告诉他说：这不是人向你所启示的，那这是天父所向你所启示的。然后你们切切不可把这些事情告诉人。然后耶稣就接着说：人子必须要受苦，并且三日后受苦被杀，第三日后要复活。所以你看他整个故事情节是从越来越深，越来越高，越来越高深。然后他接着说了几句话，都是在我们基督徒里面非常大家耳熟能详的言语。比如说 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着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是耶稣对门徒所说的。接着又说，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了自己的生命，赔上自己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你看到这几句话，这几句话都是非常，你就知道这不是人的思想所可以所思想来的，完全都是神的启示，都是神的启示。你看从他的话里面就知道，我们的神一步一步把我们带到更是他的奥秘，更是晋升的一个阶段，一直到达一个阶段，然后呢接着就来到什么地方呢？就来到的变化身上，就耶稣的变化身上。他们在里面祷告，结果呢耶稣的容貌改变了，衣服洁白放光，这一系列的事情都是远远超过人的想象，没有办法进入人的思维，用人的各种的经历没有办法能说明到这样的事情。我们的主一步一步把他的门徒带到那个高峰上面，让他们大约可以看到神的圣洁、神的光辉、神的荣耀还有神的旨意的那个高峰。结果在这个事情上面发现了一件事情，因为他们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原来是都在打盹，可是突然他们清醒了以后呢，就看见耶稣的荣光，并且有两个人与耶稣站在一起。那这两个人，我们就今天来思想一下这两个人。这两个人，一个是摩西，一个是以利亚。很奇妙的是，这些门徒们怎么知道他们是摩西？怎么知道他们是以利亚？这也是一个奥秘。但是同时也会告诉我们，当那一天降临的时候，我们与神同在的时候，我们很多的事情我们都清楚了，我们都明了了，我们不需要什么人解释，好像在灵里面我们就可以直接的沟通，就可以直接了解在神周围的人，就像他们一样。也这里面有摩西，有以利亚。那么我们首先来看看摩西。摩西和以利亚这两个人离开他们那个时候，就是新约的时候的年代将近是800年，甚至超过800年。他们这两个人都是他们以色列民犹太人是耳熟能详的。我们先来看摩西。摩西在旧约里面是怎么称呼他呢？摩西在旧约，在希伯来书里面说，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是在希伯来书11章24节。他说25节，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这个是摩西他年轻的时候。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我们中国人的历史里面，那么我们真的是把这个人当作民族英雄啊。你看看我们那个时候中国人是在别人的奴役底下，可是这个人他是中国人，可是他却是在敌人的宫廷里面长大。然后接着说他怎么说他呢？到使徒行传第7章的时候说，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那真是不得了。这边讲到摩西他的才干，他在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学尽了埃及他们一切的学问。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有的时候要来深入到他这个话语里面。在那个时代，埃及的学问在那个时候在世界上是最顶尖的了。我们现在就是光是看他们所盖的这个什么呀，金字塔，就让我们非常的诧异，他们怎么知道这一些东西，他们是如何的能够了解这一些的几何学，他们怎么样这么能够了解这些天文学，他们的智慧是从哪里来的，他们是跟谁来学的，这都是让我们非常的惊讶的事情。可是更让人惊讶的是，摩西这么年轻他就已经学尽了埃及的一切学问。这样的一个说法，实在是把摩西抬到在人的里面是抬到一个至高的一个地位。摩西如果仅止于此，我想他在犹太人以色列人的心目中还没有办法达到那个超高的地位。摩西以后他能够在 他们的民族里面达到那么高的地位，是接续他们发生的几件事情。接续的是神拣选了他，然后要摩西到西乃山上来领受神给他们的诫命。所以到出埃及记34章，摩西在耶和华那里40昼夜，也不吃饭也不喝水。耶和华将这约，这个时候的约的话，就是10条诫命写在2块板上。从当以色列民从摩西的手上接受了神给他们诫命了以后，他们突然意识到他们是神的选民，因为他们有神颁布的诫命。因为这样的诫命，就把他们这个人和世界上所有的人民都隔开了。他们知道他们是神所拣选的，所以他们对外邦人这么样的藐视，因为外邦人没有神的诫命，没有神的律法。那他们这个诫命律法是从何而来呢？是从摩西的手上传接下来的。所以到希伯来书10章28节，他这边讲到说，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2、3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所以在他们里面，以色列民里面，他们讲到这个律法，他们就把摩西连在一起了。事实上这个律法是神所颁布的，可是这个律法呢，却是由摩西从神那边领受而得。所以这样的律法在他们这个民族里面是这么样的受重视。因此你可以看到为什么摩西在他们这里面地位是这么样的崇高。当他们把摩西讲到摩西的时候，他们不仅讲到他是个民族的英雄，他们甚至把他讲到是一个怎么样，是一个律法中的导师，是他把这样的颁布下来，让他们的百姓从此可以遵守律法。因为他们深深的认为，人只要能够遵守守存了这个律法，人就可以称圣，人就可以与神和好。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把这个律法看得那么的重要。因为从摩西的时代来讲，对他们的人来讲，他们只要守存了律法，他们就可以与神和好，就可以见神。而外邦人永远没有这个福分，因为外邦没有这个律法。所以摩西在那个时代，在他们眼光里面，不只是一个民族英雄，而且是什么，一个属灵的导师，属灵的一个导师。这是摩西的情形。那么我们接着再来看以利亚。如果说摩西是代表了一个律法，神所颁布的律法的话，那么以利亚呢，他就是一个先知的代表。一个先知是做什么用的呢？先知就是为神说话的。好，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以利亚那个时候的光景。在以利亚那个时代呢，列王记下记载那个时候的时代的以色列民，他们是以色列民犹太人，他们是如何的光，在什么样的光景。在列王记下17章33节讲到他们，就是他们这个民族，他们是又惧怕耶和华，可是呢又侍奉外邦的神。他们从何邦迁移，就随何邦的风俗，就随何邦的风俗。那么他们那外邦人的风俗是什么呢？外邦人有他们的神，他们又敬奉他们的神。那他们的神他们怎么去敬拜呢？他们就建立丘坛。他们这个坛作为什么用呢？是作为敬拜他们的偶像来使用的。所以在那个时代的以色列民犹太人们，他们不仅敬拜耶和华神，他们也敬拜外邦的神，他们也建立丘坛来建立外邦的神。所以在列王记上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以利亚是在那个时候的先知。以利亚前他们是做先知的时候呢，他非常的心里非常的受煎熬。为什么？因为他们那个时代的百姓，他们是又侍奉耶和华，又侍奉外邦的神。所以到了列王记上18章的时候，因为他们的民族敬拜偶像，所以耶和华神是 该地成大饥荒。那个时候的王是亚哈王，亚哈王就说到处要想来捉拿这个以利亚。结果他那个时候以利亚就对亚哈王来说，他说来我们一起到山上来，哈密山上来，把所有的百姓都招聚来。他对他们说，他说同胞们啊，你们看，你们是又敬拜耶和华神又敬拜偶像，到底是哪一位神这样子？在耶和华的先知如今只剩下我一位，可是敬拜别邦的外邦神的先知却有450位，他们都是敬奉巴利的。现在我们在今天我们来看一看，到底谁是真的神，哪一个是真的神，你们就去敬拜他，不要再心存两意到几时。那这个老百姓都说好，他说你这样子很好，他说好，这样子我们建立两个坛，每一块坛我们都放上我们的要献祭的祭物，你们求你们的神从天上降下火来把坛上的祭物烧尽，谁的坛上祭物可以烧尽，那个神就是真的神，我们就去侍奉他，不要心存二意心存两意。他说你们先知，你们巴利的先知都450人，你们先开始。所以他们这个巴利的敬奉巴利的先知们，他们就把祭物放到坛上，结果他们就开始祷告，从上午就开始祷告，一直到中午仍然没有什么发生什么现象。他就以利亚对他们说，你们再赶快吧，再尽力祷告吧，也许你们的神他去休息了，也许他有事情出去了，你们一定要大声的祷告唤起他的注意，他可以来。所以他们这些巴利又开始身上自己刺自己，划伤流血，然后大声的祷告，可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结果以利亚就说对他的百姓说，来我们看看耶和华神，你们来，我们把这个坛我们先把它修筑好，先修筑好，这是我们要一起来敬拜耶和华。我们把牲畜，我们把全部把它祭物切成筷子，一块一块。同时怎么样呢？在坛的四周，我们围上沟，我们会有血水下来，我们把让它把沟就把它划割出来。还怎么样呢？还不行，我们把所有的这个祭物呢，浇上水，浇了一桶，不行，再浇第二次。再浇水，第二次够了没有？还不够，再浇一次水，把它全部都弄湿。不但是坛上面是湿的，连沟里面都是满了水。然后这个时候，以利亚开始祷告，他祷告天上的神，他说：“求神，你降下火来，烧尽你的猎物，这些祭牲，让这里的百姓能够看到你真是神。”结果神真如愿，按照他的祷告，从天上降下火来，把整个坛上的祭物都烧尽了。不只是祭物烧尽了，他连沟里的水都烧干了。这个时候，以利亚对百姓说：“你们来看，谁是神？谁是神？你们现在知道谁是神了吗？”百姓们说：“我们知道，耶和华是神。”他说很好，耶和华是神的话，你们就拔出刀来，把敬拜巴利的先知全部杀死，把这样的罪恶从我们中间一切的感觉，不要再让我们因此得祸。所以百姓们就拔出刀来，把所有的这个巴利的先知带到河边全部杀死。这样的先知在以色列人犹太人的心目中，他真是先知，他不但是为神说话，并且他们知道神所说的话在他所说的话里面必定成就，这就是一个大先知。所以在犹太人以色列民他们有两样东西是为他们的代表，一个是他的律法，一个是他们的先知神的话。这两个人在以色列民心中占了极重大的地位，摩西、以利亚这两个人，这两个人在他们的时代的光景都在灵的里面达到一个最高的峰。可是一个人，人到底是人，他们在灵里达到高峰的时候， 他们会到低谷吗？我们来看一看，我们来看一看。以后到摩西晚期的时候，在申命记第32章，神对他说，神对摩西说，你上这亚巴林山中的尼坡山去，在摩押地与耶利哥相对，去观看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为业的迦南地。你上去看，你是我拣选的人，你把你的百姓，我的百姓带出埃及，要到我所赐给你的迦南地。你还没进去之前，你先观看一下我所要赐给你的地。50节，可是呢，你摩西必死在你所登的山上，就是尼泊山，归你列祖去，像你的哥哥亚伦死在何尔山上，归他的列祖一样。亚伦死在何尔山上，没有办法进入神所赐的迦南地。摩西也是一样，他要死，因为你们在寻的旷野加底斯的米利巴水，在以色列人中没有尊我为圣，得罪了我。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你可以远远的观看，却不得进去，却不得进去。申命记到34章第一节，摩西从摩押平原登尼坡山，上了那与耶利哥相对的比斯加山顶，耶和华把基列全地直到但，拿伯他利全地，以法莲、马拉西的地，犹大全地直到西海，南地和中树城、耶利哥的平原直到苏尔，都死给他看，全地在他面前都死给他看。耶和华对他说，这就是我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之地，说我必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现在我是你眼睛看见的，你却不得过到那里去。于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在摩押地，正如耶和华所说的，正如耶和华所说的。摩西这么样一位民族的英雄，律法的导师，可是却没有办法进入神要赐给他们的迦南地，迦南地。那么这边一点，我想我们就要学习摩西，他不能进入迦南地，这点我们就要好好来学习。这件事情就是记录在民数记里面，当摩西带领的以色列会众到了寻的旷野的时候呢，因为这个地方没有水喝，他们就开始攻击摩西和亚伦，这记录在民数记的第20章。他们对他说，你们为何把耶和华的会众领到这个旷野呢？使我们和牲畜都死在这里呢？你们为何逼着我们出埃及，领我们到这个坏的地方呢？这个地方又不好撒种，也没有无花果树、葡萄树、石榴树，又没有水喝。摩西、亚伦离开会众，到了会幕的门口，就俯伏在地。耶和华的荣光向他们显现。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和你的哥哥亚伦，必要把要召聚会众，在他们的眼前，要吩咐磐石发出水来。”水就会从磐石流出来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来喝。于是摩西就把会众召集起来。摩西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个磐石中流出来。摩西举手用杖击打了磐石两下，就有许多水流出来，会众和他们的牲畜都喝了。这个时候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着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方去。这个地方有个功课我们要学习，摩西这样子的没有按照神的吩咐来行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知道，因为摩西里面摩西是一个 是一个谦和的人。所以当有人聚众要攻击摩西的时候，神非常的发怒，因为摩西本人是个谦和的人。所以当那些人要攻击摩西的时候，许多人都受到惩罚，他的姐姐也受到惩罚，一些会众攻击他人也受到惩罚。可是就算这么样谦和的人，当他在怒气中的时候，就没有办法遵照神的话语来行。这一点我们要弟兄姐妹，我们要帮助我们自己，我们决定很多的事情不在怒气中来实行。我讲很多的事情，真的是很多的事情。那么我们现在有一堂课，主一学我们开的课就是怎么样要弟兄姐妹怎么样来学习做个父母。因为在我们外靠府里面，我们很早以前就意识到，就是好像小孩子在小的时候还能够听话，可是到了teenage的时候，他们有开始有自己的思想想法，他们有的时候不太能接受父母亲所说的，有的时候你父母亲说 A 他偏要做 C， 偏要做 B， 他就不要做你所做的。那么我们就意识到有一个点，我们有一点我们必须要来学习，在圣经上里面我们来学习怎么样来做一个父母。哦，在这个父母的学习的过程中，我就发觉有一件我们要学的，就是从摩西身上我们可以再学的，就是不要在怒气中来做任何的事情。当你在发怒的时候，当你意识到自己在发怒的时候，不要去做任何决定。首先怎么样，先让我们的心安静下来，在神的面前领受他的安息，领受他给我们的智慧，不要在怒气中做任何事情，因为这样的事情往往是得罪神的，而且得罪神了以后，你所遭受的后果有的时候是非常大的，非常大的。摩西因为的怒气的原因，没有依照神的话语所说，结果当他带领他来带领他的百姓们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他却不能进去，这是何等的悲哀。尤其他在他们百姓中的地位是这么样崇高，他是他们的民族的英雄，他是他们在律法中的导师，可是却在神的面前跌倒了，跌倒了。好，这边那么再来我们来看一看下面一位人，就是他们的先知，他们伟大的先知，为神出口的这位先知以利亚。以利亚当他将这些敬奉巴利的先知们全部杀尽了以后，亚哈王也在其中，所以亚哈王呢，他就回去，他就把以利沙所行的一切事情就告诉了那个时候的王后耶洗别。在那个时代的百姓们，以色列人们，他们为什么会敬重巴利，会跟这个耶洗别非常的有关系，因为耶洗别他并不是以色列民，他是西顿王，他是外邦神，因此他来到以色列民中的时候，他把外邦的神也带进来，就是巴利。然后呢，因为他敬拜巴利的缘故呢，他们的巴利的先知反而超过侍奉耶和华的先知。以利沙说侍奉耶和华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位，可是侍奉巴利的先知是有450位，他们怎么会有那么多的敬奉巴利的先知呢？跟这个耶洗别息息的相关。这边也就看到也是给我们一个功课，就是在神的里面，神的教会里面，神的国度里面，不要容忍罪恶的存在，因为这个罪恶会发酵的。原来只有一个耶洗别，可是经过时间久远了以后，你看有多少的先知在其中，有这么多的先知在其中，你就晓得他们有多少的秋坛，因为每个秋坛都要有人来去，要有人来敬拜，
所以你就想到这个时那个时代的这个人是以色列民是多么的受到神的痛苦，这也就了解到为什么以色列民在那个时候接着就被亚述这个王国所吞灭。他不但把以色列国把它灭尽，并且把以色列民分散到外处去，在亚述国的时代。所以你看到这个耶洗别，结果当亚哈把以利亚所行的一切的事情和他用刀杀了众先的事情告诉耶洗别的时候，耶洗别就差人去见以利亚，然后对他说，他说明天在这个时候，我如果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就是那些敬拜巴利的先知的性命一样的话呢，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也就是在明日的这个时候，如果我不像你像那些巴利的先知一样，但愿我的神降罚于我。这样的一件事情却让以利亚的心受到了极度的煎熬，结果以利亚就开始逃，他一见到这个光景就起来逃命，逃他真能逃，他逃到犹大的别斯巴，将仆人留在那里，然后自己到旷野里面走了一日的路程，来到了一棵罗藤的树下，在那里求死，居然求死说，他说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我比以前的众先知更不如，我不能胜过他们，求你取了我的性命。这是伊丽莎的光景。啊，更奇妙的是我们的神耶和华神向他显现，耶和华神说你出来，他原来说你出来，站在我面前。结果伊利亚出来，结果他就一出来，他就听到有狂风大作，奔山坠石的声音，声音非常的响亮，可是呢神却不在其中，真奇妙，这么大的声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可是在以后呢又有地震，耶和华神也不在其中，他不在那个狂风大作之中，也不在随后的地震之中，可是这个时候却有一个柔小的声音，微小的声音说了，对他说话。以利亚听见就用衣服外衣蒙上了头，出来站在洞口，有声音向他说，以利亚，你在这边做什么？你在这里做什么？这有的时候也是神常常对我们的，你在做什么？我们原来是个神的子民，我们应该知道我们要做什么，可是有的时候到这个光景，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好像努力了很多的事情，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但愿神的话语常常激励我们的心，让我们常常在好像在迷失，在彷徨，好像看不到前面的路程的时候，神的话语进入我们里面，让我们能够对神的话语突然开我们的耳目，问我们自己我们在做什么。结果以利亚说，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耶和华就对他说，他说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色去，到了那里就要高哈雪做亚兰王，又高宁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并高亚伯米和拉人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来接续你。所以你当神的话一向你开启的时候，你就知道耶洗别怎么能伤你，因为亚哈都不能做王了，他如何能伤你，你却高别人继续做以色列的王，那个王现在的王已经不能再做王了。但是更下面一句话就是，你再去高下面一位人吧，叫以利沙，他来接续你。结果以后我们就知道，以后 神用火车火马就把以利亚解去了。所以讲到以利亚的时候，你看到他原来站在属灵的那个那么的高峰，可是当他低谷的时候，低谷到一个地步，连怎么样自己都想要求死。这也就看到我们一个人属灵的光景，我们在属灵的里，在神的里面，有的时候我们好像很高，我们好像我们很努力的在为神做事，好像也看到一些成果，好像也看到神的悦纳，但是我们常常还是要回到我们的里面，知道我们实在是一个软弱的人，我们实在是一个软弱的人，一点点的很多的事情我们就承担不起，可是即使在这么样的软弱的里面，我们人就倒下去了吗？我们就放弃了吗？我们就与神隔绝了吗？因为我们是这么软弱，我们甚至不能像我们的列祖一样，我们不像我们的列祖，我们不像我们的先辈，我们不像某某弟兄，我们不像某某姊妹，他们在神的面前这么样的好像被得着。不，弟兄姐妹，这下面就是我要跟弟兄姐妹所讲的，即使他们在这么样子好像已经完全倒塌的光景之下，他们却是在变化山上，他们在耶稣的左右。就是这两个人，在人看起来是一个失败的人，可是他们居然是站在神的面前，耶稣的面前。那么我们想来看一看，他们为什么可以继续站在耶稣的面前，这一点是很重要。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来这点我们要可以来理解。那么我们如果继续再往下看的话呢，看到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他就讲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面他怎样子讲，他主要是讲的信心。在十三节他是这么说，这些人就是讲到神所用的人，他的仆人们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这些人，神的仆人们，他们好像在世上没有得到所应许的，摩西没有得到那个应许的，他没有办法进入到神所给他的迦南地区，他却死在外面，死在旷野，没有进到迦南。以利亚他好像也是在面前，他要求死，他好像没有办法像他的列祖一样，神把他接去，他们好像都在软弱之中倒地，可是他们还是有一点，他们是存着信心死的。他们虽然死了，但是他们是存着信心。他们好像在世上他们没有得到所应许的，但是他们却看见，他们从远处望见，而且欢喜的迎接，知道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人在世上只是一个过程，一个寄居的过程。接着说，他说摩西因的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他们看到神所要给他们的赏赐。接着说，他说我又何必再说呢，若要一一细说，基甸、巴拉、参孙、杰弗他、大卫、撒穆尔，这些都是先知，和众先知的事时候就不够了。他们包括了摩西还有众先知，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弟兄姐妹，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实在是在神的面前，我们实在是没有什么可以称许，也没有什么可以值得称道。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做的，就是抓着神的心，对着神的心。因为这个信把我们带到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地位，非常非常特殊的一个地位，就是与神联合，与神联合。如果我们回顾我们这一生，我们会看到我们许多许多的不是，许多许多的软弱，但是惊讶的是神好像没有看见，好像没有看见。因为在那变化身上，摩西、以利亚与耶稣同在。最后我还讲几个地方，当我们读刚刚从 我们读了两次，就是读到当他们在与神摩西还以利亚与神都在变化山的时候，等到他们清醒了以后，发觉哎，刚好只见耶稣一人，只见耶稣一人，摩西以利亚不见了。他们在他们是他们百姓的一个伟大的一个先知，伟大的导师，可是他们不见了，只见耶稣一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概念，这个概念帮助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我们怎么活着，我们怎么样在神的家里面我们怎么样来侍奉他。很重要的一点是只见耶稣一人，只见耶稣一人。有一次我在好像是礼拜天吧，我忘了，是可能是礼拜天或者是礼拜六，我不记得。那一天我到有一个 grocery store， 就是在我们家附近的一个金丰，就是亚洲人，就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杂货店。那我到那边去就看到了一个弟兄，哎呦，好久没看到他了。我就看到他，我好高兴。哎呀，我说你在这里啊！我说我以为你已经搬家了，搬到哪里？好久好久，把你搬走了。他说没有，我一直住在原来地方。我说你一直住在原来地方，怎么没有来教会呢？你至少没有来教会，我想是超过三年了。他说是，我一直住在那个地方，但是我是没有来教会。我说怎么了呢？有什么事情呢？你到底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因此你不能来教会吗？他就说，哎呀，在这个教会里面呢、啊，我真不能相信他们是弟兄姐妹。我说怎么了嘞？他就摇摇头。后来我看看也不是讲话的地方，因为这是公共场所嘛，哈，旁边有人来人去，我很怕这样的批评的言语让人听到了变成风言风语了。我说这样的好了，我们以后再谈。后来我就大约了解，他是因为在教会里面，因为弟兄姐妹的言语，他觉得他受到伤害，他觉得他就不来了。他就不来了。以后我再知道更多，我就发觉到他不是其中第一位。以后我还知道还有的人他们没有来教会，也是因为这一类的原因。为什么一个人那么容易受伤害呢？如果我们想到这一点的问题的话，这是很有趣的一个问题。一个人如果容易被伤害，容易被伤害，其实是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可能我这个人太大了。你晓得，你如果一个人的目标很大，就很容易被东西打到。如果你一个人的目标很小，别人怎么打打不到你，因为你太小了。其实更主要的一个问题是，我们没有抓到圣经里面的很多的一些重要经节。他看起来很小，其实很重要。在这么大的伟大的一段话景里面，一段故事里面，在一个变化山的山上，耶稣变了容貌，他的衣服洁白放光，旁边却有两个人，一个是摩西，一个是以利亚，一个是律法的代表，一个是神的先知的代表。可是当人在努力再去看他的时候，这些人都不见了，只见耶稣一人。这是一个 principle， 这是一个原则，就是在教会的里面，我们只能看到耶稣一个人，因为唯有他是没有罪的，他的每一个层面都是可以我们来思想，可以我们来学习的。人身上都有软弱之处，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在神的家里面只看到人的软弱的话，你必定跌倒，这是必定的现象。那我们怎么样不跌倒呢？一个原则，只见耶稣一人，只见耶稣一人。这个是不容易做的。我可以告诉弟兄姐妹，这是不容易的。我们是人，我们会受到别人的那个，但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我们的观念先要正确，我们先要有那个观念，我们才可以来行。如果我们没有那个观念，我们没有办法来做。 你连来做的机会都没有，做的机会都没有，因为你没有那个观念。除非我们要可以做得到，除非首先我们要有那个观念，我们可以来做，否则没有办法的，是没有办法的。这一点很重要，只见耶稣一人，只见耶稣一人。还有两点很重要。如果我们刚刚是念的是在路加福音，如果我们继续往下念，我们是念到36节，如果你继续往下念的话呢，你就会看到山下的一个景象。他们在山上，他们看到耶稣的变相，可是变相了以后呢，耶稣告诉他们，嘱咐他们不可以对别人说这件事情，甚至他们都不说，他们都没有说了以后，他们就来到山下。来到山下了以后呢，就发生了下面这件事情，从37节到41节，经文这样子写的。好，第二天他们下了山，就有许多人迎接了耶稣，其中有一个人喊叫说，夫子，求你看顾我的儿子，因为他是我的独生子。他的独生子怎么呢？他说他不，这个独生子被鬼抓住，就忽然喊叫，鬼又叫他抽风，口中流沫，并且重重的伤害他，难以离开他。这个鬼难以离开他。这个做父亲的说，我求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他们确实不能。耶稣说，哎，这有不幸又悖逆的世代啊，我在你们这里要忍耐你们到几时呢？把你的儿子带到我这边来吧。结果这个小孩带到神的面前，耶稣重重的斥责这个乌鬼，乌鬼就离开了。这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人类的痛苦是没有办法靠着人的手所能够做的，人的手没有办法解决人类的痛苦，唯一可以解决人类的痛苦就是神自己，就是神自己。我们实在是感谢神，因为这是一个奥秘，一个奥秘。当如果我们仔细的来观察人世间的痛苦的时候，你会发觉你真的一点没有办法，你真的是一点没有办法。这是在年初的一段事情吧，还一直在我的脑海里面。有一个新的家庭，他来到我们教会里面，来到我们教会里面，是一个妈妈带了一个小孩，那个小孩大约是1、2年级的光景，非常的秀气，非常的活泼，这个人看起来就是很利索，就是很灵活，很灵活的一个人，小孩子。但是小孩子身上有个特点，就是他不会停，他一直在动，他一直在动。那么那我因为我们教会人多，所以很多时候的椅子啊，就是把它折叠好就靠在墙壁上。哎呀，这个小孩子动手脚好快啊，他一冲过去就哗就把一个椅子拉下来了。那大人还没有回过头来，他怎么回事？他又把另外一层椅子又拉下来了，一排的椅子就跟他一拉拉拉拉拉拉下来。因为这是新来的小孩，家庭谁又不认识，那么那就有姐妹就上去保了这个小孩，说小孩子慢慢来慢慢来啊，就把他带到房间里面来。这个时候他妈妈出现了，哎呀，你看从他妈妈身上的脸上看到他的沮丧，看到他的无助，看到他实在是已经到了非常的疲乏的地步。以后我们知道这个小孩是一个，他不只是过动症，他的症状是他不知道他所做的。你可以跟他讲，他好像也在听，但是他好像又没有听到。哦，后来以后我们对这个家庭了解的时候，我们真发现这个母亲真累啊，真累。他几乎要不停的要看着小孩，但是不可能，不可能，这个小孩你要随时看着他。哎呦，结果这个小孩因为第一次来，他不止拉椅子啊，我们厨房在做饭呢，我们一设伏几百人，所以这个饭食量很大，所以我们做了个菜啊，是用了个大脆，我们大约要几脆啊， 要做十二炊吧，我们饭要做五锅，给大人吃这么大的，还要给小孩子，我们是做 spaghetti 一大炊。那那个炊，那那个炊的话呢，菜我们要做十二炊以上。那那个厨房一再忙起来的时候，大人他妈都在里面忙，不会有人去注意一个小孩子。结果那天还真是，我们感谢神没有发现什么事。当我们把那个炊都放在桌上的时候，要开始要把炒的菜要倒进去的时候，这个小孩子一过去，什么话也不说，抓了炊就往地上摔。还好那个时候炊里面只有一点点的菜，他可能刚开始要搅进去，才搅了一瓢。哦，大人吓了，他不是吓了说菜倒到地上，是怕他有没有烫着这个小孩。哦哟，赶快抱着他，才发觉这个小孩不行。你这个小孩没有办法让他自己，一定要有人，不只是看着他，还要抓住他。你看看，弟兄姐妹，这样的一个难题，如果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怎么处理？我对我自己说，我一点没有办法，我一点没有办法。如果我们仔细来思考，我们好多的事情没有办法。我们这个人真是软弱到一个地步，真是不行啊，真是不行。当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实在是不行的时候，我们就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就来到神的面前。实在是不行，实在是不行。就是这个礼拜，那是接到一个email， 就是我们团契的一个弟兄，他在先是礼拜一的时候，他送了 email 出来，说他的母亲已经年龄很大了，要做手术，求弟兄姐妹为他们祷告，因此我们也祷向祷告。结果没有多久，他就送了email出来，说母亲的手术，好像不太好，求我们继续向他祷告，我们又继续向为他祷告。就他又送了 email 出来说，好像已经稳定了，已经稳定了，谢谢大家，大家好。结果没有多久，可能就是礼拜五吧，早上一个 email 送出来，他说医生讲说他的那个腹腔的这个感染已经到了极重的地步，医生说他可能时日无多了，所以他 email 上说他现在就要买了机票，就要带回去。他说他知道母亲的时日不多了，可以数，时间是可以数的。这就是礼拜五的 email， 弟兄我们大家，我看到好多弟兄姐妹都回复这个 email， 都为他祷告。我们也知道很多事情不在我们手上，甚至不在医生的手上，不在任何人的手上。这个弟兄礼拜五的晚上，他在准备打包，礼拜六他就相信他现在人已经到达了台湾。我们很多的事情，太多的事情，我要讲到人的软弱，人的无助，我想太多的故事可以讲。但是这边只告诉我们，我们实在是软弱，我们实在是不行，我们只有仰望耶稣。这就是为什么到后来只见耶稣一人，因为在人实在没有办法，只有来到他的面前。不止如此，我们来到他的面前，他是唯一的我们的解救。再来，一个人要来到神的面前，人非圣洁不能见神的面啊。可是我们人，这个人怎么有办法圣洁呢？我们的罪怎么样的洗净呢？结果感谢主，唯耶稣的血才能洗净人的心，除去人的死刑。这是在希伯来书第九章。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我们的心吗？除去我们的死刑吗？使我们侍奉那永生神吗？唯耶稣的宝血可以洗去人的心，洗去人的罪孽。他是我们唯一可以得到洁净的一条通道，唯一的。所以我们只能见他一人了，我们没有办法再见第二人， 只因为只有他这一个人，我们可以得到洁净，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从神里面得到帮助。他是唯一的一个人。再来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讲到我们这个人，摩西、以利亚，一个是神的律法，一个是神的代表，这两个人他们在属灵上是达到了一个高峰，他们在属灵上也跌到了一个低谷。但是即使如此，没有任何方法，没有任何事情阻挡他们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在变化的山的山上，他们一个这两个人同时在神的旁边，同时在神的旁边。我们刚刚已经提到，因为他们可以在神的里面，因为他们带着信，他们死的时候，他们在之前他们是带着信，即使在那么软弱的时候，他们仍然信。所以帮助我们就是说，我们这一生，我们从来一直在神的面前，神的里面，我们从来不 give up， 我们从来不放弃。放弃什么？放弃神的应许，放弃神他是有信心，放弃不放弃他是他的正义，我们不放弃他是那位永生神。所以到约翰一书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洗净一切的不义。所以我们对神绝对放弃，我们紧紧抓住他，因为他一直在带领我们，他会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第一点。第二点，我们一定要有一个盼望，一个更美的盼望。在地上的事情没有让我们有更美的盼望。我们两个礼拜前，我们家因为女儿今年毕业，她一直功课都很忙，所以到毕业了以后，我们想要带她去旅游，所以刚好有好的机会，我们就带了她去北京。哦，北京好大，看了好多地方，我们也上了长城。哇，这条真的是你没有想象，怎么这么久以前的人居然会盖了一条这么长的长城？哎呦，爬死人了！然后怎么就手都脚软了？但是你没办法想象他们怎么。